请我们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第十八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二十二节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神的愚拙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比人强壮。第二章第二节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当我们继续要来看主你在圣经所启示的你自己的话，我们求你继续吹气在你的话语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，我们承认我们不懂，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带着一个受教的灵、受教的心，也给我们也带着一颗能听的耳朵，叫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话。所以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圣经中另外一个似乎的矛盾，因为这里讲到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如果我们要讲十字架的道理，这个十字架道理，十八节所说的道理，那个道理的理字是没有的，就讲的十字架的道。那么这个道当然是神所启示的话。那么关于十字架呢，神有话要说，而且神所说的话是个完整的话，是长篇大论的话。所以讲到关于十字架的道，那么保罗呢，再来把它整理一下，他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。十字架背后是有道的，是有道理的。那么那个理、那个道到底在哪里呢？所以现在保罗整理一下，就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。那么他特别提到啊，这个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。那为什么保罗讲了这些话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可以说少年期的教会，他蒙了恩典以后，而且他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，所以这是一个丰富的、凡是富足的教会，因为他们的口才跟他们的知识都全备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你来看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，那么哥林多的教会呢，我们可以说应该是属于少年期的教会，他已经脱离了婴孩的阶段，还没有达到成人，但是呢就在少年的阶段给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的情形。但大家都知道，虽然这是一个富足、凡是富足、口才知识全备的教会，但这也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？比方说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他们中间有分门别类，然后接下去的呢，我们就知道说他们还容忍淫乱的事，那么等一等呢，你就发现他们还有争讼的事，彼此告状的事，证据告到法庭去。那么然后呢，也提到一些比方说也提到祭吃，有的人吃祭偶像的物，有的人不知不觉把别人绊倒了。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那么也提到蒙头的问题。那么然后呢，接着下面的又是关于属灵恩赐的问题，他们就是恩赐太大了，那么到所以他们替这个恩赐呢排了一个排行路，就是按照排行来排的，结果圣灵呢也给了他们一个的排行路。所以这里面接下去呢，你就有说方言的问题，那么然后最后呢也有死人复活的问题。所以如果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哥林多教会可以说充满了许多的问题。有人的地方一定就有问题，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问题，但世界上有解决的办法。 那最代表性的是两帮人，一般是犹太人，还有一般是希利尼人。那希利尼人犹太人呢，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神迹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迹在哪里，能力就在哪里。他们觉得只要给我一股能力，我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犹太人的特点，他要神迹。希利尼人的不是，希利尼人求智慧，所以讲了哲学，讲了最追求智慧的乃是希腊人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。所以现在只要有智慧，你一定就能够解决问题，你只要有能力也能解决问题。但是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有智慧但你没有能力，问题还是不能成就的。所以世界上大概可以分作两班人，有一班人他们很有智慧，有一班人他们很有能力。但只有把能力跟智慧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很多的问题才解决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当保罗讲到这个十字架道的时候，当他要面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问题也是每一个教会遭遇的问题。有的人以为说他能够到一个教会应该一点的问题也没有，不可能。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？人都在追求一个完全的教会，一个完美的教会。没有错，教会应该是完美，也许有一个教会真的很完美，但是就是因为你参加了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了。所以难处不是别人，难处是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除非我们自己是完美的，你才有资格来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。你自己是个有问题的，当然这个教会就充满了问题。我们说有的儿童是问题儿童，有的少年是问题少年，有很多的基督徒是问题基督徒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？是一样一样去解决它呢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保罗就从他的经历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只有十字架的道。原来神对于十字架有话要说，你把神对于十字架的旨意把它听清楚，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，你就知道说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所以那个问题是什么？那个问题既不是犹太人所说的神迹，也不是希利尼人所求的智慧。保罗乃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为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是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只有当主耶稣，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有所有问题的答案。他不只有方法，他也有能力。许多时候你有方法但是你没有能力，只有能力跟方法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这个问题才解决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保罗是告诉哥林多的教会，在世界上你看看犹太人，他们寻求他们要的是神迹，你看看希利尼人，他们求的是智慧，但是呢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。因为只要你拥抱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你不只有了能力，而且你也有了智慧。但是很可惜，在灭亡人来说，在对灭亡人来讲，这个十字架道理乃是愚拙，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所以保罗接着说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所有世上人所认为的智慧，在神来看乃是愚拙。所有世人认为愚拙的，不要忘记，那是宇宙中真正的智慧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就综合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讲过，那是能力到了最高峰。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是智慧到了最高峰。是什么叫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能在十字架上相遇呢？十字架，这是神的智慧。所以这里不只是有神的智慧，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。十字架不只把办法，不是把方向告诉我们，十字架也把我们达到那个目的那个能力也给了我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我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，如果今天主耶稣 能够，我们的主如果能够把，如果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大，而且能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很多的犹太人就相信，因为这是神迹，他一定是弥赛亚。那么对于希腊人来说，对于哲学家来说，十字架根本就是愚昧，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一点毫无一点意义也没有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结果人以为愚昧的，人以为软弱的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软弱的表现，对于希腊人来讲是愚昧的表现。所以难怪今天世上的人看不起十字架，轻看十字架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不要忘记，对基督徒来讲，你要寻求神的能力吗？你要寻求神的智慧吗？你到哪里去寻？能力何处寻？智慧何处寻？答案是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道叫的什么道？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。那十字架道有个基本的矛盾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告诉我们，这个愚拙里面有一种智慧，这个软弱里面有一种能力，否则怎么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呢？所以在现在有了一种矛盾，这个矛盾是什么？但这个矛盾是刚刚好能够表现十字架的道理的，那就是每次我们讲的十字架，它所代表的智慧乃是愚拙的智慧，它所代表的能力乃是软弱的能力。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；什么时候愚拙，什么时候就有了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完完全全叫人跌破眼镜。世界上认为愚拙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事实上是愚昧，结果世上认为是愚拙的，结果反而是真正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只是一个道理，结果在保罗的身上也变成他的道路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如果你读到第二章第三章，对不起，你读到第四章，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第十四节我们读一下，他说，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戒你们，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你们学基督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那为什么效法？等一等，我们知道到底要效法什么。他说，求你们效法我，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的行事。那么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是纪念我在基督里面的道路，他有一条道路的，不过这个道路乃在基督里面的道路，他怎么走我也希望我们跟他怎么走，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。所以保罗他有十字架的道，这个道乃是道理的道，这个道乃是神的启示，这个道理乃代表神的旨意。保罗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但是根据这个旨意，保罗走了一条路，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他说，我在基督里的道路，十字架上事实上是指的什么？指的十字架道路来说的。所以第一章讲十字架的道理，讲十字架的道，但是到了第四章、第四章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保罗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，他根本已经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？十字架道路就是把十字架道理把它实行出来，把它落实了，这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现在我们刚才听见保罗讲了大长篇大道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可以说是整本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把钥匙。哥林多前书跟后书简单的来说，就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理，但是不光是道理，也是道路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中国人出了三个重要的教会历史的伟人，一个是贾玉明，一个是王明道，一个是尼托生，他们都是讲道的， 但是呢，王明道是道德的道，这个贾玉明呢是道理的道，而尼托生呢是道路的道。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话，它不能只是道理。不错，道理要我们明白，道理要我们跟随，道理要我们领会，道理代表神的启示，代表神的智慧。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不知道别的，我们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也知道说，世人认为愚拙的其实是最有智慧，世人认为最软弱的其实是最有能力的。所以我们要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那么这只是一篇道理，这只是一个客观的东西。那你现在怎么从客观变成主观？怎么样能这个道能够活化，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？那第一章你看见那个真十字架的道是开个头的，然后整本的哥林多前书还要加上哥林多后书，就给我们看见根据这个十字架的道理，结果基督徒就有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好，我们怎么明白它？我们读第四章就清楚，我举一段给大家看就清楚。第六节，第四章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。他为什么讲这段话呢？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，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就分裂了。当然保罗帮助他们，所以才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。亚波罗他完全从亚历山大来，他所代表的可以说乃是那亚历山大那个时候是希腊，可以说几个教育重点、希腊文化重点之一的一个大城就是亚历山大。那么他是非常有学问的，他头脑很大，学问也很大。结果呢，他帮助了哥林多的教会，所以他们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。那等一等呢，有的人说我们属基法的，因为保罗很有智慧，亚波罗也很有智慧，但是彼得呢，似乎他的经历比他的道丰富的多。所以如果讲到吸引人的地方，你看见彼得到底跟他们两个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他们有人说我们是属基法的。那么结果呢，有的人说你们属保罗不属灵，你们属彼得也不属灵，你们属基法也不属灵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哥林多教会就分成了四派。那么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你怎么解决教会分裂的问题？你怎么解决大家分门别类的问题？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刚开始第一章的时候，保罗他说啥？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听见了你们中间有分门别类的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教会里面有了分门别类，你怎么办？今天你是找一些年长的人，你是怎样怎样，然后这问题才能解决吗？不要忘记，教会分门别类从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了。那么现在保罗的办法、圣灵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？所以就在讲到分门别类以后，保罗讲到十字架的道。所以这些人他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们如果真的知道福音是什么，你不能光告诉别人说十字架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，但是问题，十字架有没有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？当我们失态的时候，当我们发飙的时候，当我们讲一些话我们不应该讲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告诉人说今天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，我们不再下地狱了？但是问题在哪里？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受了肉体的辖制？为什么我们还讲了不应当讲的话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福音传的不清楚，问题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我们有没有活出我们所传的福音？你所讲的和你所行的，你今天所听见的道和你所走的道路是不是完全一致的？所以要记得，在哥林多的教育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保罗不是各个击破，保罗找到了问题的核心，他知道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许多的问题还要跟着来。所以与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的教会只是给我们一个范，只是给我们一个模，只是给我们一个范本，让我们知道了这些问题我们也许发生，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生，但是基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？乃是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道理是整个问题的根基， 但如果光有道理的话，你听听就好，讲讲就好，但是不是，你不能听听也不能讲讲，你要活出来的。所以接下去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第四章以前保罗他说夸口当指着主来夸口，因为有的人夸保罗，有的人夸亚波罗，有的人夸基法，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是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的。你看，有的人效法保罗过于圣经所记的，有的人效法彼得过于圣经所记的，教会就分门别类了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轻看那个。你知道为什么你看重保罗，为什么你轻看亚波罗，或者为什么你看重基法，为什么你轻看亚波罗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自高自大，很清楚的，自高自大是原因，那么然后你看中这个轻看那个是那个果子。我想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很清楚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然后保罗说，你们已经饱足了，你们已经丰富了，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丰富的教会，是个饱足的教会，没有错，保罗讲的是事实，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。所以现在他们不只是饱足了，他们不止丰富了，而且他们自高自大，他们觉得不用保罗也可以，不用呀就可以，他们有了断案了，所以他们自己就做王了。所以下面他说，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些人很丰富，这些人充满了许多问题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那么到底今天那个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呢？所以你读到第九节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是指着亚波罗，指着保罗，也指着彼得说的，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。不要忘记这一段有背景的，因为如果今天大家去参观哥林多的废墟的话，哥林多废墟里面到现在还有一个戏院，那么我们叫哥林多是个罪恶之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哥林多有两个港口，所有世界上的港口都是藏垢纳污的地方，水手们上岸了，上岸以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放纵他们自己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既然整个的哥林多有北港同时有东港，那么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有一个港口是充满了罪恶的话，那么哥林多他们的罪恶是双料的，这个城是双被污秽的一座城，而且他们山上，他们在我们叫希腊每一座城都有卫城，卫城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，那么他们的庙一定都在上面，然后这个所有的人呢就住在下城，哥林多也是这样。但是呢我们知道说，哥林多那个这个山上的那个庙，那个神是他们的女神，所以就在那个女神，就在那个所谓他们爱神他们的女神，那么那个里面有一千个女祭司，每一个女祭司其实都等于庙祭一样，所以你看这些女祭司，他们在戏院子里面都有包厢的。所以现在你看不到了，你实在说来你看不到这个那个戏院的样子，但那个包那个惨那个废墟还在，你还可以看得说大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他们的包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保罗他说成了一台的戏景，其实呢就是根据那个时候这个哥林多的风俗，还有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，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，所以罗马帝国常常有胜利的游行。那么胜利游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胜利游行就是一个将军如果征服了一个地方，比方说他征服了西班牙，结果他一定有一个他游行的队伍前面一定有个大的地图，大的地图上面就是西班牙的地图，然后从此以后呢，这个将军的名字啊，在他的名字，他本来比方说是一连串的名字，现在最后再加上什么西班牙，如果他征服地方越多的话，后面的名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你记不记得保罗本来叫扫罗，他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叫士求保罗，所以从此以后保罗就不再叫保，所以保罗又叫所以保所以保罗叫保罗， 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。那么在整个这个罗马这个胜利游行、凯旋游行的时候，那么前面是将军拿着大的地图，那么再加上他征服哪里哪里，他从此以后名字就丰富得多，就长得很，就变得很长很长。然后呢，士兵，就是说那些有功的士兵当然在前面，然后呢，所有的俘虏在最后面。那么就在士兵跟俘虏的中间，有一群的妇女，他们专门撒香的。所以等到这个香啊被这些士兵、凯旋的士兵将士他们闻到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说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。但是呢，那些在最后面俘虏呢，他们一闻到那个香气的时候呢，他们知道说他们日子不多了，他们没有多久，他们知道说他们定死罪的时候、死刑的时候已经到了，没有多少了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，他到处传扬基督的香气，对那灭亡的人，你看这个是这个香气代表灭亡，但对那些得胜的人、得救的人，乃是代表奖赏。所以保罗常常拿这样的背景来给我们，给让我们明白主自己的话。那么这里就是用那个胜利游行的背景，他说：“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最后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像俘虏一样，看见吗？那么就在妇女撒香的时候，当大家在那欢迎这个队伍的时候，那么大家都看这一台戏，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些俘虏做了他们大家的俘虏，所以他们很明显的变成了一台戏。不过这一台戏不是给街边的人看的，不是给哥林多的人看的，这一台的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。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十字架，神对于保罗跟亚波罗怎么在他们身上来雕刻他们的一生呢？就是根据十字架的道理。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好像是那个蓝图一样，那么既然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乃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也是神的愚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传定十字架的基督，那么现在你的生活、现在你的经历、现在你的道路，很自然的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，他们传十字架的道理，结果根据十字架的道理，神就把他们明明的放在胜利凯旋的最后面，成了一台的戏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所以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神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保罗，因为十字架乃是神的愚拙，如果把十字架交通在愚拙保罗的身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。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刚强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说保罗身上有一个记号，这个愚拙的记号也是软弱的记号。所以他告诉加拉太的圣徒说，从此以后不要有人再来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那个印记是什么印记？如果今天当主复活以后，他把他的手伸出来，你看见他的手上还带着钉痕，探入我的手，探入我的脚，探入我的肋旁。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在我们主身上所带的记号是十字架的记号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今天保罗跟亚波罗他们越有用，神越使用他们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走的路是什么？很明显的，主是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他们。保罗凭着自己是刚强的，亚波罗凭着自己是大有学问的，但是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你看见叫保罗变成愚拙，叫保罗变成软弱。但是当他最软弱的时候，当他最愚拙的时候，他是最智慧也是最有能力的时候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十字架的矛盾。十字架的道理最精的精髓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愚拙比我们刚强，神的 与神的软弱比我们刚强。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，有一个智慧叫做愚拙的智慧。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？但是感谢主，不是道，不止道理似乎是矛盾的，我们的经历也似乎是矛盾的。所以保罗就把从心里面就把他的经历告诉哥林多的圣徒，然后下面说：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所有带着十字架记号的人，他的经历都是这样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为什么这样？如果主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，把十字架的愚拙跟软弱交通给我们，那他一定把十字架的能力和他的智慧也交通给我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保罗是怎么说，然后十一节他怎么说：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弟兄姊妹，这里不只是十字架的道理，千错万错我们听见了十字架的道理，千错万错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道理，结果主把十字架的交通在你的身上，也交通在我的身上。所以你若问保罗说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根据十字架的道理有一个什么样的道路，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非常的清楚。那么难道只有保罗，难道只有亚波罗走这条路吗？不。所以下面他说：我写这句话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戒你们，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有一万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做别人的师父，很多人都可以开讲座，很多人都可以讲大道理，都是师父。但是保罗不是师父，保罗不只是师父，保罗说为父的确实不多。那些做你们师父的一定是投你们所好，因为十字架是讨厌的地方，没有一个人喜欢十字架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，也总是神的能力。所以他说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这句话是有上下文，就是因为他前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不光十字架道理是似乎矛盾的，十字架道路也是似乎矛盾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说：我求你们效法我，然后我要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告诉你我在基督里的道路。我在基督的道路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们的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明白了这一段圣经以后，你就明白了整本的前书跟后书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十字架能够带给我们智慧，十字架也带给我们能力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所有真的得着智慧得着能力的人，他就解决了问题，但这些问题他必须接受十字架的交通。当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变软弱了，保罗变愚拙了，但正是他软弱，正是他愚拙的时候，是他最有智慧的时候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需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。我们的主因为钉了十字架，他的身上带着钉痕。我们如果接受基督耶稣的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在我们主身上有十字架的痕迹，那么主今天在我们身上当然也有十字架的痕迹。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哥林多前书还有哥林多的后书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读哥林多的前书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呢，你看见吗？他不知不觉的，因为有人怀疑他是使徒，所以他为着福音的缘故， 他从来没有那样的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一个真的走十字架道路的人，一个真的明白十字架道理的人，现在他不只是讲道，不只是这个道理帮助他，不只道理影响他，但根据那个道理他走了一条路。那么这样走路的人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。稀奇不稀奇？当在四福音的时候，主讲到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到了保罗书信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听不见背十字架这几句话了。但如果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保罗很明显他是背着十字架的，没有疑问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的保罗，他有一根刺，那根刺很可能是他的眼睛，很可能就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因为那个光太强了。结果呢，虽然他后来神医治了他的眼睛，但到底他眼睛受了伤害，在他的里面就有了一道的伤痕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他得着一种病，就像我们今天的白内障一样。这个世界越来越朦胧，世界越来越黑暗。所以要记得，等到他在那里写最早的两封书信，就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》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保罗亲笔问大家的案。所以可见这两封信不是保罗亲笔写的，保罗不可能亲笔写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用蒲草纸写圣经，写字要专家才能够写。那就算是保罗能够写，你看见保罗已经大概得着白内障，慢慢已经不清楚了。这是最早的时候。然后等到写的加拉太又过了好几年，他说你看我所写的字何等大呢。所以大概保罗那根刺应该就是他的眼睛。所以因着那一次那么强烈的光，所以他眼睛就大概受了伤害，虽然医治好了，但是慢慢这个世界越来越暗淡，越来越暗淡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他才能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那么大呢。而且他回忆当初到加拉太的时候，你看弟兄们那个时候没有弃绝他，那个时候没有弃绝他，结果反而接待他，巴不得把眼睛挖出来给他。什么意思？那一定证明保罗一定眼睛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们宁可把眼睛挖给保罗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气貌不扬，你知道问题在这里。一个真正打白内障的人，他眼睛有了问题以后，他很可能当人和他握手的时候，他根本看不见。那么很可能呢，因为他的眼睛有了问题，他看不清楚，所以他眼睛只看一个方向，所以当然你看这个人是气貌不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保罗那根刺是什么，但是从圣经里面所得的一些暗示，很可能这就是那根刺。那为什么我比较有一点把握呢？因为我自己在50岁以前我就得了白内障，所以在50岁以前慢慢慢慢的我就看见很多这个世界越来越不清楚了。那么然后慢慢我才知道，有的人写书啊，他的名字叫月蒙蒙鸟蒙蒙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月蒙蒙鸟蒙蒙，一直等到你真的得了白内障，你果然是月蒙蒙表这个鸟蒙蒙。我记得到中央研究院开会的时候，我几乎跌到马路的沟上去，因为我看不见。等到我要吃饭的时候，我把餐巾拿在嘴巴里，我以为把馒头拿在嘴巴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时候要读圣经，没有办法读圣经怎么办呢？就要用望远镜。这望远镜呢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只好用望远镜，你才能看得清这个，然后把这个圣经放大，然后放在墙壁里面，然后才能够读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能够领会大概保罗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讲到的时候，那个根本看不见弟兄姊妹。所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学会了信心讲道。什么叫信心讲道呢？从前呢，我看看下面的人，那个脸一不对，我就讲不下去了；或者呢，大家笑嘻嘻的，我也可以就越讲越多。那现在不了，现在根本看不见，你只能凭信心讲啊！你只能凭，不管他笑也好，不笑，你反正是看不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学的。 那么后来我就问自己，到底为什么我得白内障呢？我们家里没有遗传的，没有这个，也不是因为也不是因为什么，也不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等等原因，没有。那但是很清楚的，我是在五十岁以前就得着，所以不是像普通人老的时候得的白内障，那么就像摘葡萄一样，一下就把摘下来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紧张，我就怕说，那么从此以后也许根本就不能看圣经啊，就不能来侍奉神。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不到50岁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就得了白内障。所以现在回过头去想，现在慢慢明白过来了。因为我怎么得到的呢？就是我很喜欢读书，那么每次呢，我都是到如果有可能到图书馆借了很多的书，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影印机呢去影印。那么有一次我记得还不错，我到了Richmond， 就是美国有个地方叫黎志蒙。那么这个城里面呢，那么有一位弟兄，他叫江守道，他的有很好的图书馆。那我就到了他的家里面，到了很好的图书馆，那么里面很多很多书，但这些书呢你不能带回家的。所以我跟他约好说，我能不能呢，我就带到附近的图书馆，我一样一样的把它扫描，就一样一样的把它影印出来。那个时候那个影印机没有像现在那么好，那个时候影印机呢是就很亮很亮，而且呢你一面坐的时候一面很容易照到你的眼睛，一面坐，但是你想想看，我每次影印都是1000页、2000页、3000页的影印，所以搬回家去都很多很多，我那人看就生气，最好把它通通丢掉，因为很占地方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堆一堆的好东西都是最后都是这样一页一页影印下来的。后来我才明白了，我大概是这样得的白内障。因为你知道，只要在这个只要在微波在雷达做事的人都知道会得白内障，这个很清楚的，在强烈的光底下你很容易得到白内障，所以可能是这样。所以我想我那人不应该把那些书烧掉或者把它丢掉，原因很清楚的，因为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就得着一根刺在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多多少少能够领会一点保罗的感觉，但是请记得，保罗他几乎是可以说瞎了眼睛，几乎可以说是半个瞎子，结果呢他走遍了半个欧洲和整个的小亚细亚。所以你能够想象到他一路等于是摸去的，幸好他在腓立比，幸好他在特洛亚那里遇见了路加是医生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不为他自己，结果神就为他预备了医生，结果这个路加能够一路上照顾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也保罗根本当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是个半个瞎子，但他仍旧走在罗马大道上，现在也许有医生来陪伴他，等到最后被解到罗马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根据罗马的规矩是没有人可以同行的，如果有人同行最多两个人，而这两个人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，而这两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路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虽然保罗他自己不能照顾，虽然他为着主的缘故他忘记他自己，但是感谢主，主借着保罗来帮助他。但是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虽然保罗，我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那根刺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告诉我们那根刺是什么，但是如果这根刺就是我们所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的，很可能指着他的白内障来说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对于保罗来讲，他越走这条路，这个世界越来越昏暗，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，一个基督徒越爱主，这个世界应该越来越昏暗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他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那个十字架叫他越来越减少，那个十字架叫他越来越渺小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当保罗看不见，当保罗在那里好像从一个地方摸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要记得保罗所经历的乃是十字架的软弱，而他有了这个病还到处东奔西走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愚拙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把十字架交通给保罗，所以保罗才是智慧的保罗，保罗才是能力的保罗。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。你读读保罗的书信，你就知道他像旧约的摩西一样， 摩西在旧约是接触了在旧约里面最高的文明，埃及的文明，而保罗是接触了新约最高的文明，就是希腊的文明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主可以得着彼得向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，但是主也能够得着向保罗拥抱三个世界的人。但这样的人最危险，这样的人最刚强，这样的人最灵最不容易出来，你看见吗？他可以在教室里面讲的头头是道，他可以用投影片，他可以用 PowerPoint， 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的能力不能够代替圣灵的能力。所以只有圣灵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他，仿佛他是软弱了，仿佛他是愚拙了，其实他是有着智慧，其实他的智慧乃是神那样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27封书信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3/4，几乎大部分都是保罗的书信。不要忘记，保罗的启示实在是太大的启示。所以他说，怕神也许因着这个启示太大的缘故，我就自高自大，所以有一根刺，神就把它加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怎么成就一个神所大用神的仆人，就是保罗。所以这个就是整本哥林多后书所给我们看见的。哥林多后书在那里一面写一面写的时候，就是根据十字架的软弱和十字架的愚拙，根据神的软弱和神的愚拙。弟兄姊妹，你读来读去离开不了那个主题。你仔细去读圣经，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和大家好好这样的读。我记得我们有一次，我们特地到了欧洲，我们几乎整个礼拜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跟后书。你看见你怎么样越读越读，从来没有离开那条线，你没有办法到了山穷水尽，因为你没有智慧，因为你没有能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什么时候十字架的交通来了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能力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不能光懂得十字架的道理，你必须要有十字架的经历，你必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。好，那么现在你稍微把哥林多后书看一看，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